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白宫谴责对一名巴勒斯坦少年的杀害行径，这名少年的尸体在耶路撒冷市郊被发现。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把对少年科戴尔的谋杀形容为令人发指，并敦促以巴双方采取措施避免紧张局势的升级。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这种犯罪行为令人厌恶，并说没有语言足以表达我们的哀悼。在警方发现被烧焦的尸体之前，有人打电话报告说，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区被逼迫进入一辆汽车，警察正在等候验尸的结果来确认死者是否就是科戴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要求执法部门迅速调查这起应当受到谴责的谋杀。巴勒斯坦居民科戴尔遭绑架是对三名遇害以色列少年的一次报复。香港警方说，他们已经释放了大多数昨天夜间逮捕的500多名抗议者。此前，50万香港民众举行了大规模争取民主的集会。法新社援引香港警方一名发言人的话说，至星期三夜间，大约还有200人仍然在押，18人获保释，其他抗议者没有受到起诉，已被释放。抗议者们誓言在香港的金融区停留到上午8点，他们被指控非法集会和干扰警察执法。大多数抗议者没有与警察抗争，一些抗议者呼喊踢打，被警察从抗议地点拖走。一天前，香港民众举行大游行，抗议北京政府对香港政治选举的候选人施加控制与影响。来自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们同意，为了恢复乌克兰政府与亲俄分离武装之间的停火，在星期六之前开始举行会谈。4名外交部长星期三在柏林开会后发表声明说，乌克兰、俄罗斯和分离分子的代表将参加会谈，目的是达成一项无条件的、共同商定的可持续停火，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监督执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6月20号宣布了一项为期1周的单方面停火，后来又延长了3天的期限。与此同时，一些分离分子的领导人说，他们将遵守一项以基辅的停火同时实行的停火。乌克兰政府指责反叛分子违反停火100多次，波罗申科拒绝第二次延长停火期限，星期二在东乌克兰重启军事行动。伊朗以世界6大国的代表抵达维也纳，参加马拉松核谈判的最后一轮会谈。伊朗说，已经做好准备采取具体措施，以确保其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但是伊朗不会屈服。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上传 YouTube 的一段视频讲话中敦促谈判代表们在谈判中相互尊重，而不是他所说的不断升级。谈判代表们需要在7月20号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项最终的协议，否则谈判将有可能延长并且变得更加困难。美国检察官表示，被控2012年攻击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的激进分子的动机已被查明，他受到了极端反西方狂热思想的影响。华盛顿的法官星期三下令对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哈塔拉在审判前进行关押。美国当局在此之前公布了一些对他的指控。哈塔拉上个月在班加西附近被美国特种部队抓获，并被指控实施恐怖袭击，杀害了美国大使史蒂文斯及另外3人。荷枪实弹的安全人员封锁了华盛顿的街道，高速行驶的警方车队将哈塔拉押送到离美国国会几个街区之外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始对他进行拘留庭审。西非国家的卫生部长们开会商讨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 主持了在加纳首都举行的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世界卫生组织说，在利比里亚、内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已经有467人死于埃博拉。最新的死亡人数是星期二公布的，比该组织一周前上一次的更新激增了38%。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7月2号星期三，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向其东部沿海又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日本内阁星期二通过决议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后，美国立即对此表示欢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对巴勒斯坦少年被绑架遇害案迅速展开调查。另外，美国和中国在一系列问题存在争执之际，美中将于7月9日和10日在北京举行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向其东部沿海又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这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内的第三次导弹试射。韩国报道了朝鲜发射导弹的消息，韩国说导弹星期三落在东中国海的水域，没有造成破坏。韩国官员说导弹是在元山市发射的，射程为180公里，据信这是由多管火箭发射装置发射的直径300毫米的 KN-09 短程导弹。平壤星期日试射了两枚短程导弹，星期四又在同一地区发射两枚导弹。朝鲜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试射上述导弹的。预计从星期四开始的中韩首脑会谈的重点将包括朝鲜的核项目以及导弹项目。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已经两次会晤了韩国总统朴槿惠，但是他尚未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目前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方面表示，中国的参与将有利于美中两国今后的合作。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菲律宾在苏比克湾目前正在进行的实战演习却发出了不同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参加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办的2014环太平洋演习的有来自23个国家的47艘水面舰艇、6艘潜艇、200多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其中包括1100名中国的海军官兵。演习从6月26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日。不过，真正的海上操练将从下个星期开始。这次演习的总指挥、美国第三舰队司令弗洛伊德海军中将星期二在一个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今年首次参加这次演习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演习绝对意义重大，全世界都在关注今年的环太平洋演习，它是关于我们之间的合作的。
这位指挥官表示，中国会参加2000个演练科目中的大部分活动，包括火炮射击、医疗交流、人道援助与救灾等等。担任联合特种部队总司令的弗洛伊德中将在被问及中国参与演习在军事方面对美国有什么影响时说，在演习期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将有助于双方在今后的合作。
在参与了这种多国的运作之后，今后我们相互之间会更加了解。当我们在海上碰面的时候，我们会认出这些面孔，我们会记得在环太平洋演习时一起度过的时光，这会使我们在今后在海上进行更好的合作。
在美中两国因为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以及网络间谍问题而关系日趋紧张之际，中国参加美国主导的这次演习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迹象，表明双方有意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不过，在这个演习地以西的5000英里处，美国与菲律宾在苏比克湾附近海域举行的实弹演习却发出了非常不同的信号。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如果环太平洋演习象征着美国希望中国和平崛起，而美菲军演则是做两手准备，既为局势失控而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西方的军事分析人士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对亚太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正是美中两国都认为对方是威胁，并且为此做两手准备。这种不断升级的防范措施不断循环下去，即陷入国际关系专家所称的安全困境。不过，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6月25日在参议院作证时否定了美中两国注定要以冲突告终的看法。
美中两国领导人完全意识到一个新兴大国与既有强国之间无意间的战略对抗所具有的风险。
但是正像《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两手准备的危险在于它会发展出自己的生命轨迹与逻辑。也许和平的希望正在从夏威夷群岛升起，但是回荡在苏比克湾的枪炮声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一条最新报道。日本内阁星期二通过决议案后解除集体自卫权，美国立即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他说，在日本寻求为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之时，这个决定是重要的一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说，
国防部长哈格尔支持日本政府在集体自卫权的新政策，这一政策可以使日本自卫队扩大部署范围，并提高美日同盟的效率。
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也对日本的决定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一直关注着日本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讨论。
We welcome the government of Japan's new policy regarding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nd related.
美国欢迎日本关于集体自卫权和安全问题的新政策。美日同盟是我们最重要的安全同盟伙伴关系之一。
哈夫说，美国珍视日本对加强安全合作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决策过程中所保持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阿富汗空军的一辆大巴星期三早晨在首都喀布尔受到自杀炸弹袭击，至少有八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政府官员说，袭击发生在喀布尔大学的附近。塔利班声称对爆炸袭击事件负责，并且说大巴是他们的袭击目标。塔利班还说，他们的人在汽车附近引爆了炸弹。阿富汗官员星期二决定推迟公布总统选举决选的初步点票结果。独立选举委员会的消息来源说，当局计划下星期宣布选举结果。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对巴勒斯坦少年被绑架遇害案迅速展开调查，人们怀疑这是对三名以色列少年遇害进行报复。当局说，有人报告星期三清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居住区被迫进入一辆汽车，后来人们在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地方发现了一具尸体。警方在查验死者是否就是被绑架的那名巴勒斯坦少年。内塔尼亚胡说，他要求执法部门查出是谁策划了他所说的令人发指的谋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要求内塔尼亚胡谴责杀害巴勒斯坦少年，阿巴斯则谴责绑架杀害以色列少年的行径。东耶路撒冷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听到巴勒斯坦少年遇害的消息后上街抗议，他们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则发射橡皮子弹进行回击。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遭到以军突袭后也发生了规模较小的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 美国和中国在一系列问题存在争执之际，将于7月9日和10日在北京举行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方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这次美中之间的重要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中方正在紧锣密鼓筹备这次美中之间的重要会议。目前，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已经开放外国媒体记者在网上报名，并设置媒体中心供记者使用。目前对外国媒体开放的日程为联合开幕式、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两国领导人联合记者会，以及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全体会议等等。目前中方还没有最后公布会谈的地点，但分析人士称很可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凸显中方对这次会谈规格的重视。美中两国对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都分别派出了重量级的官员参加会谈。美方将由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亲自出马，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一起率领美国代表团前来北京。中方则派出外交部长以上级别的超豪华阵容，中方代表团团长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美中举行这次高层会谈，恰逢两国在网络间谍活动和地区海上出现的紧张态势，使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一项声明中说，美中这次对话将针对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方在美方指名道姓地指控五名解放军对美国发动黑客攻击之后，愤而退出了美中关于网络安全的对话。目前还不清楚中方是否会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和美方讨论有关网络安全的议题。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开始的前一天，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将于7月8日前往北京，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共同主持两国第四轮战略安全对话。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还计划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一起参加同样在7月9日到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五轮人文交流磋商。美中经济、战略、安全、人文等一系列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受到媒体广泛关注，被中国媒体解读为促使美中关系重回轨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教授表示，美中两国可能走向对立，也可能走向合作，中方力求的是和美国达成合作。
完全有可能是以竞争对立为主，也完全有可能，或者是较少成双，有可能是一个真正和平的心情的合作为主，这个中美关系中国认为应该争取的方向，和平的合作为主，但是一方的理想跟现实那当然是有很大距离的。
今年秋天，习近平将作为东道主在北京怀柔雁西湖举办 APEC 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中峰会将会是亚太经合组织这次议程的重中之重。另外，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次美中高层会谈可能会谈到在亚洲成立以中国主导的投资银行问题。中国最近力促成立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邀请了许多亚洲国家参加筹备会议，但实际上避开了亚洲开发银行两个最大的股东美国和日本。此外，中国不顾美方的呼吁和批评，在与日本、越南及菲律宾的海上纷争中表现强硬，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美中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如何表态将引发广泛的关注。评论人士称，这次会谈中美中肯定会有争吵，但美中关系似乎已经表现出外交的成熟，已经渐入吵而不破的模式。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与此同时呢，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步伐以及人民币需要进一步升值的问题将是下星期，也就是7月9号到10号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杰克卢不认为网络间谍问题会妨碍世界两大头号经济体改善关系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杰克卢星期二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上说，他预计下星期的美中对话能取得更多进展。他谈到中国致力于对外资更加开放，中国人民币自2010年以来已经升值14%。
It still needs to appreciate more. It's undervalued.
人民币仍需进一步升值，它的币值仍被低估，这有损于中国的消费者，降低他们的购买力。谈到中国经济，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增加消费需求。在贸易做法方面，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坚持。
杰克卢说，这是事关两国相互信任的根本问题。人民币汇率低估会增加中国的出口，损害外国的竞争。他说，中国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扩大了汇率的交易浮动幅度，但他认为中国在走向由市场决定汇率的道路上是走两步，至少退半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China is tightening up credit.This is causing
中国在收紧信贷，这导致中国的经济活动放缓，同时中国正在大力反腐败，一些将军被捕，信贷紧缩减少了省级的一些大型项目。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项弥补措施就是不让人民币升值。
杰克卢说，汇率市场化以及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经济将有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在一个公平环境中竞争的能力。
坦率地讲，我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看看中国的核心经济计划，他们在中共18大3中全会的内容，我刚才谈到的那些问题就是他们通过的既定计划的核心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能取得进展表示乐观。
他说，在中国宣布上海自贸区后，中国开放的进展有喜有忧。
我认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开始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在关闭清单上，现在一些东西被从关闭清单中去掉。一个清单昨天刚出来，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但是初步来看，这对美国市场准入来说似乎并没有重大的利益。似乎有些方面开放，但是商业活动并不多。
上海自贸区被认为是美中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一个范本。赫夫鲍尔说，中国经济改革步伐放缓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新领导人努力加强对庞大的国家和省级经济的控制。杰克卢称赞中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但呼吁中国在建立所谓交通规则上做出更加持续不断的努力。他还希望讨论网络安全问题。最近美国指责中国军方黑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that we do not view it as an acceptable practice.
我们不认为政府机构为了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而窃取商业机密是可以接受的做法。这里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在整体上阐明了立场，而且也非常具体地做出了明确表示。毫无疑问，但这是我们之间一些分歧的根源，我们需要就此进行接触，继续接触。我认为双方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表示，中国也是美国网络间谍的牺牲品。赫夫鲍尔说，奥巴马政府试图明确区分商业间谍和政府间谍。杰克卢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不大可能威胁到全球金融稳定。他说，中国有内部管控的必要措施。赫夫鲍尔说，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比地缘政治关系更加牢固，双方在地缘政治上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日来，中国新疆的一些政府网站贴出了告示，禁止在 上周末开始的斋月期间禁食守斋。斋月期间，虔诚的信徒每天从日出到日落都要禁食，以显示他们的虔诚。吐鲁番市商务局星期一在他的官方网站上说，公职人员和学生不能够参加禁食和其他宗教活动。亳州广播电视大学在其网站上说，禁止党员、教师和年轻学生参加斋月宗教活动。这种做法星期三受到了一个维吾尔流亡组织世维会的谴责。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信奉无神论，多年来一直在限制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占人口多数的新疆地区进行斋月禁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日访问韩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访问平壤之前首先访问首尔。观察人士认为，这既表明北京对平壤的失望和不满，同时也是在向首尔示好，试图扩大韩国与日本之间的距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打破历届中国领导人的一贯做法，在上任之后还没有访问朝鲜之前就前往韩国，这一举动会得到美国的欢迎，因为华盛顿多次敦促北京在核项目等问题上对朝鲜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盟国、捐赠国、投资者和贸易伙伴。另一方面，观察人士指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买中国的账。习近平的这次行程被认为是衡量北京对平壤不满的指标。
朝鲜过去的挑衅行为，还有朝鲜领导人没有去核化诚意，不愿意回到六方会谈中来，导致中朝关系紧张，以至于习近平至今没有和金正恩举行过会谈。
去年，朝鲜不顾中国的警告，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金正恩甚至没有意愿要访问北京，对中国计划扩大双边商贸关系不置可否。平壤正在加强和俄罗斯及日本的关系，似乎在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议会今年4月同意免除朝鲜在前苏联时期欠下的100亿美元债务。而日本试图缓和跟朝鲜的关系，争取在平壤扣押日本人质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对朝鲜政策并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中国军方仍然把朝鲜看作是抗衡美国在亚洲军事力量的缓冲地带。中国的战略仍然是扩大两国的边境贸易和投资，鼓励朝鲜逐步进行经济改革。而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作为首要任务。他去年访问了北京，可是却还没有跟日本举行正式双边会晤。韩国驻美国大使安豪荣不久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韩国和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事实上，我们和中国有着非常密切和非常互惠的关系，我们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扩大合作。就像我们今天早些时候提到的，其中当然包括如何防止北韩扩大核项目。
除了政治和战略合作，中国是韩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韩国的全年出口贸易中，中国占40%。中国外交部表示，习近平访韩是为了加强战略合作，特别是讨论朝鲜半岛核问题。可是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努力促进和韩国的关系可能另有意图，试图进一步扩大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分歧，化解美日联盟的力量。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东亚问题专家葛莱仪说，
中国正在展开一场国际宣传，试图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妖魔化，在国际社会上孤立日本。在某种程度上，韩国和北京一样，对日本的某些意图感到担忧，特别是日本可能扩大集体自卫权。
韩国和日本是美国的两个重要亚洲盟国，以应对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强硬的立场。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4月访问亚洲时，试图改善韩国和日本的关系。尽管如此，日韩关系继续恶化。韩国指责日本首相最近参拜靖国神社。韩国虽然迫切希望促进和中国的关系，但是也对北京在这个地区的强硬姿态表示不满。去年，首尔民众抗议北京设立防空识别区，和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重叠。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二禁止设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罗腾伯格会计行审计任何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称这个会计行对一家中国公司的审计有错误，对该公司的财务报表给予良好评价时没有提供充足的根据，也没有展示出充分的专业怀疑态度。罗腾伯格会计行被处以$50,000的罚款，并且被禁止为任何向 SEC 提交报表以及总部主要办公地点或者至少有20%的业务在中国的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罗腾伯格会计行接受处罚，但是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自身所存在的不当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方面，在几十万香港市民参加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争取2017年特首选举公民提名权的七一游行之后，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响应学联和学民思潮的呼吁，预演占领中环渣打道和包围特首办公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今年的七一游行从下午3点多开始，一路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到中环渣打道，游行队伍的龙尾到深夜11点才抵达，而游行后的集会也持续到午夜。民阵负责人杨正贤在集会前宣布，据保守估计，参加人数为51万，超过2003年反公安条例23条立法的50万人大游行。不过，香港警方则称，游行人数最高峰时不到10万人。随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按计划接手集会，开始未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公民抗命行动，预演占领中环。大批市民和学生响应，继续通宵留守，最高峰时人数达到近2000人。据港媒报道，警方先警告在场人士，并于接近凌晨3时开始清场，带走及抬走参与留守集会的立法会议员、社运人士、学生及市民，其中包括一位80多岁的长者。许多人手挽手躺在地上，被警方分拆后强行抬走。清场行动超过5个小时，直到早上8点许才结束。警方一度增援，将示威者重重包围，有示威者要求离开被拒绝，全部被警员带走。警方星期三早晨表示，在清场行动中拘捕511人，包括351名男子和160名女子，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及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警方发言人说，为恢复社会秩序和保障公众安全以及恢复交通，警方决定采取行动，依法拘捕示威者。在场执行任务的警员一直保持专业和克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使用了适当和必要的武力。不过，一度被拘留的葵青区区议员林立志批评说，警方在清场行动时使用过分武力，有3名警员抬走他，期间眼镜被扯烂，颈部亦有损伤。他表示会考虑到警方投诉科投诉。而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成员孔令瑜也批评警方拘留安排混乱，拒绝被拘捕人员的基本膳食如厕要求，态度冷漠。他说，
好像警察在无论在玩弄我们，不被尊重，而且在我们的对话里面也有很多怨，好像我们是一般搞事人，让他们在通宵工作的样子。
孔令瑜表示，学联发起的公民抗命预演战中始终和平理性有秩序，警方没有必要武力清场。他说，
昨天晚上我们坚持的是一个和平的集会，我觉得就是警察昨天晚上好像觉得自己做的什么都是对的，要求媒体离开，要求我们离开，如果我们不离开就用武力去把我们抬走。
此外，学联常委梁丽君表示，从早上8点多开始，学联安排9位律师在2个半小时内5次要求会见被拘留人士， 但警方要求律师继续等，未能接触被拘留人士。他认为被拘留人士见律师是基本权利，要求警方尽快让律师与他们见面。而香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说，警方拒绝律师会见被捕者是违反法律及警方内部指引，就此他向警方查询，警方回应会了解情况。目前许多被拘捕的人士已获释或者保释，离开被拘押的黄竹坑警校。包括战中发起人在内的许多人星期三上午前往黄竹坑警校声援被拘捕的公民抗命人士。民阵副召集人王浩贤说，七一游行后的示威是一个很好的公民抗命示范，让更多市民接受这种非暴力方式去争取民主制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乌克兰方面的局势。在乌克兰单方面停火实现结束后几个小时，政府军星期二向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发起了新的攻势。顿涅茨克城内和周边地区战火再起，当地居民惊恐万状，医院里已经有大约150名伤员。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指责俄罗斯为东乌克兰分离分子提供武装。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星期二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拒绝采取有可能延长停火的措施以缓解危机的行动表示关切。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战火再起的责任直接推给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未能够说服波罗申科延长停火。普京还同时表示，俄罗斯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坚决保卫在海外的俄罗斯人的权益。美国和欧盟威胁说，如果克里姆林宫和反叛武装不采取行动缓解目前的危机，就将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不会延长与东部武装分子的10天停火协议的期限，并且誓言继续对亲俄武装分子发动攻势，解放乌克兰的领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波罗申科星期二宣布停火协议结束。
分离分子首脑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控制手下的恐怖团伙和掠夺分子。取消俄罗斯联邦允许俄罗斯部队部署乌克兰的决定具有象征意义。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减缓局势或者加强控制边界的具体措施。
星期晚上结束的这项脆弱停火协议被认为是分离分子解除武装以及开展有关特赦和新地区选举的更广泛协商的机会，但是分离分子并没有解除武装。基辅当局还提出多项违反6月20号停火协议的攻击事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街头，民众对波罗申科的决定表示支持。这位乌克兰民众说，
我们只能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别的办法和选择。我们是被这些入侵我们国家的敌人和侵略者所逼的。
波罗申科已经把停火协议从7天延长为10天，希望能终止在俄罗斯边界的攻击行动。从4月以来，攻击事件已经导致超过400人丧生。波罗申科是在星期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霍兰德会谈后做出这项决定的。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强调延长停火协议的重要性以及创造一个可靠机制来监督停火协议。美国和欧洲国家领导人一再敦促俄罗斯对亲俄分离分子施压以结束战斗。这些国家还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向乌克兰输送士兵和武器，将对莫斯科采取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就在乌克兰与欧盟签订合作协议仅仅几天之后，乌克兰商界举办了本国产品展览会，向本国以及欧洲人民显示乌克兰已经开张营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生产商们说，他们热切希望他们的产品能够在欧洲其他国家出售。乌克兰的工资比欧盟低， 因此乌克兰生产商们在商品价格上具有优势，但他们仍需遵守严格的欧盟消费者指南。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商品都廉价，这些国产扬声器可以卖到650美元。
这是新的可能，这是新的市场，可以在没有腐败、没有那么多税的情况下发展。我们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希望人们看到和购买我们的产品，喜欢我们的产品。
一些寻求订单的乌克兰产品是日常物件，比如猫食、香皂和卫生棉。但是这些生产商的期望也很高。
今天的乌克兰对欧盟和世界来说也许会成为第二个中国，因为我们可以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
许多乌克兰生产商们说，他们已经在研发和测试产品以满足欧盟的高标准。一盒16片装以乌克兰国花命名的向日葵牌卫生棉仅卖不到1美元，价格大约为欧洲其他同类产品的1/4。
我们用纯棉花制造卫生棉，我们做过测试，把我们的卫生棉同其他厂家的相同产品做过比较，质量是一样的。
还有乌克兰伏特加酒，酒吧主人麦克·罗曼洛夫说，要不是他想把好酒留给自己喝，他会出口一些到国外与大家分享。
可能出口到欧洲或者美国，也许是美国的某些州。
乌克兰与欧盟签订的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是乌克兰二月民变推翻前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结果。推翻亚努科维奇导致乌克兰东部陷入暴力。不过，这些商界业主说，他们希望最坏的局面已经过去。
我们希望，因为乌克兰的这些事件，欧洲人民如今对我们更加支持。也因为这样，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欧洲市场中展示我们高质量的产品。
这可能会是乌克兰迈向辉煌未来的第一步。美国之音鲍威尔基辅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当分离主义危机在乌克兰东部两个小地区持续之际，其他地方正在努力使经济重新步入正常的轨道，其中包括南部的港口和旅游城市奥德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鑫的报道。
当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然而奥德萨的商店、酒吧和咖啡馆的主要步行街大抵来说却冷冷清清，没有什么顾客光临。正如很少有乌克兰人冒险选择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度假，许多俄罗斯人也对奥德萨心有余悸。俄罗斯媒体把乌克兰革命形容成法西斯主义，并把关注点集中在发生的暴力事件上。五月，在奥德萨的工会大楼，数十名亲俄人士在与反俄示威者的冲突中丧命于双面夹击的燃烧弹。事件的确切情况仍在调查中。骚乱中，这里的部分桌椅用于搭建阻挡反俄示威者的街道路障。现在，咖啡馆的老板弗拉迪斯拉夫·巴斯非常思念以前的俄罗斯顾客。
最主要的问题是俄罗斯游客。现在，不幸的是，他们因为俄国的宣传，恐怕不会来奥德萨了。但是他们应该明白，我们爱他们。冲突只在于政府之间。游客可以来，在这儿不好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俄国人身上。
奥德萨为游客提供阳光和海滨，而大海也是这座城市通往世界的门户。这个位于黑海上的深水海港便于它与俄国、土耳其和地中海联系，数十亿美元的货物通过这里转运到世界各地。危机使得投资商和其他企业管理人员精神紧张，但是奥德萨市雇主组织的希尔盖说，奥德萨将很快恢复过来。
奥德萨是一座有其独到之处的城市，你不能说所有这些事情彻底改变了一切。奥德萨很早以前就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了。很自然的，我们与俄国有很多联系，但并不是关键联系。
奥德萨仍需要更多的游客。最近，奥市正设法吸引乌克兰游客，以弥补俄国游客流失造成的空缺。据副州长卓亚·卡赞日介绍， 奥德萨主打其好客、美食和大都会随意的生活方式。
奥德萨闻名于世，有城市品牌效应，来过的人都想再来。我们有一句谚语，人生只有一次，所以在奥德萨度过吧。
不安定对经济和旅游从来都有害无益，所以在奥德萨，人们似乎很急切地想要结束冲突，恢复以往的经济和生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已经被正式调查，此前警方星期二对他进行了拘留讯问，调查有关他滥用影响力的指控。萨科齐涉嫌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干扰对其2007年竞选活动的相关调查。一名检察官星期三说，萨科齐企图从一名负责调查此案的法官手中获取信息。萨科齐的律师和一名涉案的法官也被正式调查。星期二，萨科齐到巴黎郊区的南泰尔警察局投案。法国媒体说，一位前国家元首被拘留讯问，这在法国还是第一次。调查的问题包括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是否曾经为萨科齐2007年总统竞选活动捐款。调查人员采用的行动是根据通过窃听萨科齐的电话而获得的相关证据。萨科齐否认自己有任何的不当行为。另外，11个非洲国家的卫生部长星期三在加纳开会，讨论如何控制致命的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世界卫生组织主持了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今年西非地区已经有467人死于埃博拉。加纳的疫情最为严重，自4月以来已经有303人死亡。萨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死于埃博拉的人数较少，但是据报道，上月病例和死亡人数却急剧上升。埃博拉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科特迪瓦、冈比亚、几内亚比绍、马里、塞内加尔、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采取有力的措施遏制埃博拉的疫情，特别是在几内亚、萨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交界地区。另外，美国海军星期二举行仪式，为首位女性四星上将授衔，这是美国海军和平时期的最高军衔。米歇尔·霍华德将担任海军作战部的副部长，排在作战部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之后，这是美国海军的第二高位。1999年，霍华德成为第一位担任海军舰长的非洲裔美国女性。现年54岁的霍华德1982年从美国海军官校毕业后开始在海军服役，迄今已有32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致力于建立伊斯兰哈里发的逊尼派武装分子在向巴格达施压，紧张不安的伊拉克官员则四处寻求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夫·希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巴格达的天空笼罩着一丝希望，但是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俄罗斯。
我可以证实，在今后几天的反恐战斗中，将使用战斗机对付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几个星期来，伊拉克官员已经难以忍耐美国不对极端分子实施空袭的状况。伊拉克驻华盛顿大使对此没有歉意。
We have a need.
我们有需要，这里有空缺。如果美国不能填补这一空缺，任何能够填补这一空缺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我们都欢迎。
巴格达及周边地区的安全让人越来越担心。美国军事官员承认，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正以其纯粹的存在给伊拉克造成麻烦。
我们看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继续从北部和西部向巴格达施加压力，形势没有减缓。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展示缴获的武器，继续炫耀武力。其领导人也在因特网上发布讲话录音， 呼吁穆斯林加入他所宣称的哈里法。
我知道他们已经宣布了这个哈里发，但是声明并不意味着存在。
尽管如此，美国不会贸然采取行动。美国表示，向巴格达新增派的300名军人将会得到无人机支持，以及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支持，以保护美国大使馆以及巴格达机场的设施与人员。至于伊拉克对美国帮助不足的指责，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军事顾问仍在对威胁和伊拉克的需求进行评估，伊拉克可以与任何他们愿意接洽的人谈判，只要这些国家不做进一步加剧宗派紧张局势的事情就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中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移民危机，迄今已经有数以千计无人陪伴的儿童非法进入了美国。克里星期二在巴拿马城会晤了萨尔瓦多总统塞伦和危地马拉总统莫里纳以及洪都拉斯外长阿奎纳。他说，不实的传言引诱了那些寻求逃离中美洲地区暴力和贫困的人，美国愿意和中美洲国家紧密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大量儿童进入美国使美国的移民官员不堪重负，但是美国法律规定不能够立即将移民遣送回国，一些儿童或许能够与已经在美国的父母团聚。星期二，加州圣迭戈的一些抗议者阻止两辆载有移民的大巴前往一个移民处理中心。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遣返这些儿童，其中包括大约20亿美元用于奥巴马所说的积极的威慑战略，遣返和遏制移民。共和党人一直要求奥巴马总统采取更多的措施制止移民潮，包括沿美墨边界部署国民自卫队。奥巴马总统指责共和党人拒绝通过改革美国移民制度的立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南加州的莫里埃塔市的居民星期二走上街头，迫使载运1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的联邦政府的大巴折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心跳起飞舞，民众高呼 USA 美国。这是星期二下午发生在南加州洛杉矶和圣迭戈之间的河滨县城市莫里埃塔的街头激进。然而他们并不是在为美国的足球队加油。
USA! USA!
100多名莫里埃塔市居民守候在位于该市的一个边界巡逻站的进口，等待一辆大巴的来到。在前一天，莫里埃塔市的市长艾伦·朗宣布了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将运送非法入境的移民来该市边界巡逻站接受调查的消息。去年10月以来，主要来自中美洲国家的5万多个孩童通过墨西哥和德州边界非法进入美国。德州的边界移民站无法处理这么多案件，这些移民被转送到附近各州。艾伦·朗市长反对在莫里埃塔市处理这些移民，但他表示这是联邦政府做的决定，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改变。但联邦政府的计划却无法通过市民这一关。星期二下午，联邦移民局海关执法局的3辆大巴在2点多来到莫里埃塔市的边界巡逻站外，上百民众涌上前去，大巴被迫停在路中间。当地居民麦金农不认为这些移民是因为国内的人道危机才来投奔美国。他说，他们希望获得移民大赦而来，因此他们非法进入美国边界，我们必须把他们送回去，这些孩子必须和他们自己的家人团聚。南加州居民艾米丽开车将近150公里来参加示威。艾米丽指出，她说，政府首先应该巩固边界，我们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为什么守不住自己的边界？其次，应该用军用飞机把这些人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建筑工人拉里指出， 他说，我们的退伍军人需要食物、饮水和住所，却得不到，反而要供应给那些不属于这里的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这是不对的。拉里表示，他说，如果他们想要来美国，每个人都有权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没有错，但要走正道，要按照法律行事。在同一天的上午，洛杉矶的人道移民联盟在市区举行新闻发布会，支持联邦政府两年前推出的暂缓遣返无证件移民的计划。出席作证的无证件移民学生也对莫里埃塔事件表达了看法。菲律宾的华裔学生谭肖恩说，
We have to detach, the image of immigrants as criminals. As you can see,
他说，我们不要把移民形象和罪犯联系在一起。许多移民接受过大学教育，我们纳税，发展美国的经济。我希望莫里埃塔的居民敞开心胸，看到移民能为美国做出的贡献。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德梅特里奥刚高中毕业，他是个美国公民。德梅特里奥指出，
Look at the kids and just see what damage or what they could possibly do to this country.
他说，你们看看那些孩子，看他们能对这个国家，能对这个社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他们只是小孩子，像一般的孩子一样，只希望有个更好的人生。洛杉矶人道移民联盟公关主任卡夫雷拉指出，
Young people arriving at the border right now do not qualify for DACA.
他说，那些最近通过边界的年轻人不符合暂缓遣返无证件移民计划的要求，我们也不鼓励他们冒险进入美国。莫里埃塔市的街头示威，警察只负责维护治安，并没有驱离民众。一面倒的反对非法移民声中，也有拉美裔高声对抗，强调移民对美国做出的辛苦贡献。但双方的交集几乎不存在，几度出现了口水大战的场面。警方在一边观察，并没有直接介入。一小时后，大巴开始倒车离去，班师重回圣迭戈地区，据说将在当地处理这些移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简讯：美国白宫谴责对一名巴勒斯坦少年的杀害行径，这名少年的尸体在耶路撒冷市郊被发现。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把对少年科戴尔的谋杀形容为令人发指，并敦促以巴双方采取措施避免紧张局势升级。香港警方说，他们已经释放了大多数昨天夜里逮捕的500多名抗议者。此前50万香港民众举行了大规模争取民主的集会。法新社援引香港警方一名发言人的话说，至星期三夜间，大约还有100人仍然在押，18人获保释，其他抗议者没有受到起诉，已被释放。来自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同意，为了恢复乌克兰政府与亲俄分离武装之间的停火，在星期六之前举行会谈。4名外交部长星期三在柏林开会后发表声明说，乌克兰、俄罗斯和分离分子的代表将参加会谈，目的是达成一项无条件的持续停火，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监督执行。成百吨的叙利亚化学武器至今已经被装运上一艘美国的船只，这只船将把这些化学制剂运往国际水域进行销毁。星期三，在一架军用直升机的伴随下，丹麦货轮未来方舟号把叙利亚化学武器制剂运到戒备森严的意大利焦亚陶罗港。当把剧毒的化学武器制剂转移到美国军舰光芒角号上之后，这艘美国舰只便驶向大洋。大约一半的化学武器制剂将在公海销毁，剩下的将在美国和欧洲的工厂里销毁。印度南部城市金奈楼房倒塌事件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47人，寻找到更多生存者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星期三，又有更多的尸体在楼房倒塌的废墟中被发现。 泰米尔·纳德邦在经历了几场大雨之后，这栋11层的楼房于上周六发生了坍塌。警方已经逮捕了6名建筑公司的负责人，他们被控过失犯罪以及违反建筑法规。在印度，由于建筑规章的过度宽松与执法不严，加之人们对需求增加，恶性房屋的倒塌事件时有发生。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